正确答这一题的方法是这样。
如果说是我做主的话，那有几种可能性。如果是这种可能性，那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如果是另外那个可能性，会是怎么样的发展？那么这一种跟那一种都有什么样子的错误，明显的问题？所以呢，或许应该可能是环境做主。那么如果是环境做主的话呢，可能又有这种状况，可能又有那种状况。那假定这两种状况推演下来，应该要有底下这个结论，可是事实上又不为真实。可是刚才已经破掉了，不是我做主，那么现在又去证明不是环境做主，难道有第三个不成吗？可是事实上不是我就是环境之外找不到第三者，那难道是无因无缘吗？如果你这样子想下去，整部佛法都会被你写出来。所以佛说啊，他原本没有说法，佛法写在虚空藏中。你只要有问问题的正确思考的习惯，整部佛经世俗跟圣义地都可以由你这个疑情开演出来。我不是要你写出背出整部三藏十二部经，我只是要你训练你自己如理思考的习惯，而不是看到一个问题急着去找答案，找到一个暂时这样过得去的答案就好了，其实不是的，懂我意思吗？而这边释迦菩萨给了一个暂时的交代，他说啊，这一切诸事转变都是分别所分别，关键就在这五个字。什么叫做分别所分别？好，这是又是一重。那么一直到十九颂结束，翻到第六页，第二十颂，有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知，自性无所有。这个偈颂四句话讲的是遍计本空，他又定义了遍计所知性成就这一切身罗万象，又同时跟你讲遍计所知性所显了的是一切法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同时有两件事情。而遍计所知是什么？不是你的固执，不只是你的成见，也不只是你的情染爱跟非爱的情绪，它包括你阿赖耶识当中一切已经现行跟还没有现行的习气，以及你习惯无始以来用你已知的观念去推断未知的这种引发错误的习惯，包括所有这些可能性，通通都叫做遍计所知。可是遍计所知，请注意，虽然它是虚妄分别，可是他在生命境界当中却是必要的，因为不假借遍计所知，你能够说出一句话来吗？啊？就像你今天在沟通当中，不假借说你我他，不假借说任何的名词，请问你能够讲什么话？你能够讲一句话只有一堆动词吗？只有一堆形容词而没有半点名词吗？如果名词都是假借因缘而假立的，你就认识它是无自性，是无所有，是不可得，而你就因此不用任何名词。请问你不假借名词，你的沟通怎么发生？你的理念、你的思想怎么传达？没有办法，只要动你的念头，只要开始跟别人要做思想的沟通跟传达，你就不得不要用到什么这些代号。遍计所知，它没有对跟错的必然，它不过就是一个方便施设的代号而已。有它，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执着，懂吗？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能。然后第二段他说：“依他起之性，分别缘所生，就定义了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生命的主体。”唯识家说，生命的主体有十一种现象，通通都叫做依他起。那既然是依他起，那请问生命现象有没有自性？就没有嘛，它是分别缘所生的嘛。但是我们这一念心意识以及所产生的十一种生命现象的功能都是依他起的，那必然要有所依，要有所缘，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没有自信，我何以能够圆他人呢？我何以能够圆他境？自信就是功能。如果我自己没有独一无二的功能，我何以能够去取外境？我也何以能够去圆他人的想法，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自信的功能，我完全是无所有不可得，自信不没有安立，我
必须要依赖他境。请问我拿什么东西去依他而起？
我起什么东西啊？我拿什么东西去依他？
我又起些什么东西呢？起在哪里？生出什么？本身的文字上就是吊诡的嘛，
对不对？这个问题你们会想吗？那接着还有说，缘成十余笔，常远离前性。
也就是说，依他起上，认识片即执本空，缘成实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假名。可是学唯识的很多人却把缘成实捧在头上，说缘成实是真理，我只要去认识缘成实，其他都不重要了。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假借依他起去认识片即本空，缘成实就生不出来。而缘成实所谓生，只不过是假名的安立，假说我了解的真理，真理不过是拨云以后见到光明的那个状态，而这些状态本来就一直存在在那里，只不过因为你被云遮障看不见，而你现在的开悟，所谓的见到实相，不过就是把你看不见的因缘云拿开，你没有改变你的见性之一分，对不对？你见到云跟见到日光其实都是同一个见，并没有两个见。我已经讲到别的见的上去，他就说缘成实只是这样的东西，所以缘成实没有很高贵耶。缘成实在这个角度上，它其实也是片即执，懂吗？它也是个名词嘛，也是个代号嘛，来指称那个你离开的障碍去认识到真实的那一刹那的状态。假说是缘成实，可是今天我们学佛的人看到缘成实很高贵，看到依他起杂染，看到片地手持回系，是不是这样？啊，说一个孩子就生一个孩子，这孩子过去娶某过去生孙啊，头脑中的生鸟门的事情一堆，都在玩增增减减的游戏。所以永明延寿大师他说，他为什么写个中经录？他说啊，中经录那个名称很重要。他说啊，宗门教下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都为了要让我们视之如镜，用之如镜。只要你能够用镜如心，就自然气正宗门。懂我意思吗？只是这样啊，佛法只要你用镜如心啊，把佛法照了自己的有漏，诊断出自己的问题，警觉你今天问题的发生，第一念不觉而起，第二念就要警觉，第三念就让它不相续，对不对？只是这个正念正知的习惯，你只要能够转出这个止观的意志力，那么一切的教观就有入圣道的可能性。如果你起不了止观的方便力，那么你说你要成圣成贤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唯识它其实没有任何学理，它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样升起止观力的方便道，替这个方便道安立它的理论跟说明它的方法。可是很多人却把它当作是一个跟世间哲学理论一样的探究，为了只是建构它一个合理的定义跟解释而已。其实不然，你怎么样学习到用心如镜？你怎么样能够学习到去警觉你今天用心的习惯？由此可以让你知道正念所缘，正知你的错误，修正你的身与意。等到慢慢慢慢把这种积累成一种无功用而转，对不对？不必要特别注意，你的三业对境就是清净，就是清净。清净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争议为有，不会把没有的争议为有，不会把真实的功能减损为虚无，不会落在两边当中，不会去玩戏论分别的游戏。佛法要这样学，这样学并不是属于立根人的权利， 你纵使是下下跟人，也应该要从这里下手，
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不能够弃正本心，学法是无益的。不管你是学宗门还是了，还是推孤教下，都一样，
学佛的态度
从来不因为你是哪一宗哪一派而会有差别。
他一定是闻思修入三摩地，
以戒定慧通达涅槃的彼岸，没有差异的，不用在名字相上去搞分别。所以他说啊，故此彼依他，此就是缘成实，跟依他起，不能说是异，也不能说是同。如无常等性，非不见彼此。这句话比较难，我讲一个解释没尽的例子。
你们告诉我这本书什么颜色？土黄色。请问你有办法把土黄色从这本书抽离吗？啊？
你有办法想象这本书抽离了土黄色以后的书的样子长成什么样子吗？有没有办法？
只能够想象，你看不见，懂吗？
所以你今天的土黄色是你的概念，还是这本书的原色？原这个色所称的概念，用了名言让我听见，让以为你说的什么东西而已。
我们都在玩游戏，由此约定成熟，说我们懂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做
什么东西，懂意思吗？
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发生，有发生，可是都在模模糊糊的状态底下，约定俗成的，在假立游戏规则底下，在容错的前提底下，接受那个可能为真的意义，
懂我意思吗？世间法都是讲这个，心理学也在研究这个现象。拿这本书现在你的眼前，说一切有情无情，现在我们的对境都在讲这个真理实相。今天你只要知道一切如幻，用心要善，如此一切的因果都不会被你错误对待。学佛只是修正这个态度，
直到你的三业用心如镜为止，对不对？就是这个态度的改变，这叫做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
你今天整个唯识观最重要的是要悟依他起，
而不是抱着圆成实不动。
依他起才是大机大用之所在，
它是生命的机能。
可是它虽然假名为心，
可是它能够原生一切法，但是它又不是无因无缘生一切法的，因为事本身就是缘起，
所生的法是缘生。
所以唯是理，不过在讲缘起的理跟缘生的相之间的相应关系，懂我意思吗？我又这个又讲得远了，你们可能第一次听到也不太熟悉。缘起的理则跟缘生的事相之间彼此有一个相应的关系。唯识如果要说什么，唯识的教官就是训练你在理跟事的相应关系上能够圆融，能够不生障碍。
于中要改掉我执
跟法执的习惯，不生烦恼障跟所执障，
能够以恶空真如的智慧去了离言的法性，
就进入一真法界。
是这样子，说起来奇奇怪怪，不知道一定讲什么名字，事实上就是这个过程，
改变你三业的过程，把你今天随顺习气改成用心如镜，知道这一切就不过就是分别所分别，所以更应该要善用其心，对不对？因为
超之在我嘛，所以这个时候入涅槃以后，你可以说涅槃师德，涅槃师德当中有常乐我净，这个时候常乐我净皆可说。
可是如果你不了这个真实义，常乐我净是凡夫的四种颠倒，而国不理中用无常苦空无我来对治凡夫的四道，你又把无常苦空无我只以为是生意，
都是不得已假说，我们又来这边玩同样的习气的游戏，
无法出离大乘理去谈这个东西。
所以他说什么？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一说一切法无性，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有远离性，所执我法性。
很多学法人学到这里就很高兴啊，反正缘起性空，一切法无自性，阿弥陀佛了。
你聊什么？你聊什么？ 无自信代表什么意思？
你所了无自信，
能了也无自信。你以无自信能了无自信的法吗？
可以不可以？那到底他是说什么？这个时候呢，请各位翻开简明版的《成为是论白话讲经》，我们请看这一段文的最后的结论，在626页论文五这边呢，他说啊，前面三颂，哪三颂啊？请看到622页第八章，是为教难，论文一，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颂曰：即依此三性，利彼三无性，故佛密说一切法无性，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有远离前所执我法性，此诸法圣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就是这三颂，由前面所安立的三自性，显了三无性。而三无性虽说无自性，可是他说此诸法圣义，亦即是真如，于是把无自性跟能显了无自性的三自性统合说，他要显了的圣义，亦即是真如。而这个所谓真如者，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好，翻回到626页，经过一段我们今天要入的文以后呢，玄奘法师、魁寂法师在《成为是论》做了一个总结，在这段文，他说啊，前面这三颂，就是刚才那个显了三无性，即为是实性这三颂啊，他说啊，这三颂总显诸契经，请注意哦，是三藏十二部经，一切法的共相，一切法都要说什么呢？一切法都要说无自性。可是，一切诸经当中所要讲的无自性，非即了义。不是说无自性这个东西不是圣义，而是说你要注意你到底有没有真实了解。如果你妄闻圣义，名为非即了义。他说诸有智者不应依之，总播诸法都无自性。那个不应依之那个逗点其实应该要拿掉，如果你逗在依之的后面，就好像说你不应该要依无自性这个结论，对不对？其实可以依，这个结论可以依，只是你不能够因为这句话的表面文字的意思，就把一切法通通用这句话来当一个框架，通通把它剥浅一切法的自性，说一切法自性都不成立，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你不能够依据一切法无自性的圣义谛的论述，用你的概念，用你的主观，用你的成见，习惯上就认定，那么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一切法真的没有自性。那么如果一切法无自性，请问人家吃饭为什么你不饱？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应该法界一体吗？如果这个是圣义谛的话，那法界既然一体，我吃你就会饱了。事实上不然嘛，我吃我饱，你吃你饱啊，对不对？只是你打个喷嚏，如果有细菌的话，我也会感冒，如此而已。所以有些状况是这样子，有些状况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人跟人之间并不是必然有什么关系，也并不是必然没有关系。所以话不能说死，都是由因缘转变而生一切差别相。所以在某一种状况底下，我必须说无自性，而这无自性是由三自性所显了，懂意思吗？好，这是这段文从三性显了三无性，又归到此诸法圣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这段话有这样的前言，我们再导入今天我们在624页论文四要入的正文。那这一段文呢，你们回家哈，因为成为是论比较难读，你们就试着读易观的150页，第四章为是性，
请注意这个科判。
从第二十颂
到第24颂
都已经在讲三性三无性，对不对？很长一段文哦。
好，从20颂到24颂这几个颂都在讲三性所显了的三无性。
到三无性这段话24颂讲完到这里为止，前三章以易观的分科来讲，前三章都还在讲唯识相，请注意哦。
连三性三无性在叙述所谓性这个字的道理的时候， 都还是在闲聊
为事项。为什么三信在启示录经当中叫做三项？而三信这边讲的三信就是三项。如果你觉得很糊涂的话，那就是再加一个项，比如说骗计所执信项，依他起信项，
就跟什么？就跟我今天要讲
花啊，花花在哲学上有两个命题，一个是花那个字，一个是这一束花的本体，懂吗？所以它的紫色跟只是那个文字本身的抽象意涵，不能够说是一，也不能说是意，但是
你说一个概念，它就很可能表达
文字的本身，或者这个实体界的本体，有两种可能性，这是哲学说法。那么佛法就更复杂，
唯识就把每一个概念分解成三个相，要说明三个性，
懂吗？
偏离所执，依他起，原真实，是性也是相。
性是什么？性就是它的不共的特性。相就是用他的名言文字所描述出来，试图要去解释的那个现象，一不一样？不太一样，但是你不能说是不同，懂意思吗？
我怎么讲呢？好，请问各位学长，我刚才在白板上写了什么字？
胡说八道，我明明用红笔写的。
来，你再答。
红笔怎么写的是黑字来？
你胡说八道！
红笔当然写红字啊，怎么会写黑字？这就是鬼论，懂吗？这就是鬼论。
那请问你怎么讲才正确呢？你用哲学只讲出他两件事情，
对不对？他显现在白板上的那个字，那个影啊，那个形是一个，它里面所显的纯粹只是色颜色的那个色调，对不对？那个形有意，那个色本身没有什么意，那色就是那个化学光影所现的像而已，懂吗？所以那个字本身要解释的那个意是一件事情，那个本身的材料是光影化学物理的特质是一个特质，懂吗？他有没有自信？有，就是那个化学的自信有。可是这个字要代表黑那个概念是有吊诡性的，念起来是黑，可是我是看到明明是红，可是用红字要显现出黑那个字的意思，懂吗？所以性跟相有的时候是不相称的，可是所有的性必得要用相来表达，对不对？比如说这个黑字却用红色笔所写出来的字形来表达黑这个观念，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虽然要表达黑的形意，可是它仍然是借由红色的字性的颜色，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元素会再让你眼根产生了一种认识，让你来明白它要表达黑那个观念。哎，说得很复杂，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自信功能都必得假设假借一种表达的像来让你明白，懂我意思吗？性指的是它要表达的功能，可是功能不可知不可见，只能明白懂，对不对？懂，可是它必须借着你能够知你能够见的像来让你知道那个性，懂我意思吗？可是这个性跟像有的时候相称，有的时候不相称，所以到了色大声的时代呢，他就讲了有四种相违，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东西，读过的就知道了，请你们去查色大声的四种相违。所以今天谈依他起、偏离执、圆真实，任何一法都具备有这三个相，也具备有这三个特性，任何一法哦，任何一法，包括什么？包括我讲二空真如，你知道我讲的二空真如是什么？只是今天我牙牙学语，我可能只是一个鹦鹉啊，听多了那个和尚念经，每次都在念二空真如，我也跟着念二空真如，
但是我只不过是个鹦鹉，我懂什么叫二空真如吗？不知道啊，可是我可以很如实的念出那个音呢、啊。我念得出来并不代表我了那个意，对不对？可是你纵使了那个意，你不见得说出这四个字，你每天都在用二空真如，可是你都不了，同意了吗？好，所以这就是里面，所以用唯识的观点来看的话呢，任何一个相都具备有三个特性，而每一个特性都可以用这三种相来表达，会把你们搞混了齁。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要你们了缘成实，我可能会让你们入到片剂值里面去了缘成实。为什么？一定因为我要假借一个文字去描述一个譬喻，说明一个很深的道理，我所用的都是让你心升起一个片剂值的心路历程，让你来慢慢慢慢体会缘成实是什么。请问我要不要用片剂值的工具跟表达方式？要。我要不要你的心借由我这样子的缘起生出一个你心中的了解？要不要？你心中生出的那个了解就是依他起。等你懂了，不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让我明白，你触类旁通以后，心再多生出来的那种，不是受限在我原来文字描述里面那种明白、那种了解，就叫缘成实，懂我意思吗？所以唯识的三相跟三性是很活泼的，任何一相都圆满具足三个性，每一个性都可以借由三相来表达，懂意思吗？所以不管你讲唯识、这个三性的哪一个性，或者名字为三相，都是借着名言来说明那个道理，让你心升起一种了知，而让你明白离言法性的一种道次第而已。所以用三性所闲聊的三无性到这里为止，二十四颂都还在安立唯识相，懂吗？可是到二十四颂为止所要安立的唯识相，就是要闲聊第四章二十五颂所讲的这四句话。闲聊什么？在此之前都是要安立什么？世俗地，对不对？用名言假说安立世俗地，让我借着世间可以去理解，用第六意识可以理解的现象来明白佛要说的圣义地。而前面的二十四颂佛要说的圣义地是什么呢？此以上啊，此就是指前文，前面二十四颂的唯识相要显了一切法的圣义，也就是名为真如的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名为真如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常如其性故。常如其性故有很多解释，以后慢慢入文再谈。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解释，你只要如实觉了，偏离所执只是偏离所执，依他起只是依他起，缘成实就只是缘成实。你只要根据它的定义来了解它的现象，对不对？不加以各种染净评价的分别见，那么一切实在一切法上，你生出常如其性的认识，不增不减，你就可以认识到什么？即即就是入，你就会触证到唯识实性。只要你的观察的习惯随顺一切法的三性三无性，对不对？不要把偏离所知就当以为它就是不存在的，不要把缘成实就当以为亘古不变的，不要把依他起当以为就是无声。我还可以讲上上百句各种描述的可能性，你只要根据各种文句上下的起承转合的关系跟理路跟脉络，如实的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对不对？不要增减，不要染净，不要随顺你的分别起再进一步的我执跟法执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触证到唯识实性。所以我曾经也讲过一个吊诡的问题，如果你不缘真如，你的证智不会发生，如果不用证智，你也不能够去证真如。如果我的心不能够是般若波罗蜜的证智，我不可能去触证到真如，对不对？而如果我触不到真如，我也无从培养我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关键就在于这几个字，常如其性故。常如其性是一种观察的善巧，思维的方便。你只要顺着顺着圣言量的正比量，
正确的推度思维的方便善巧，
虽然你是以一个杂染的分别的心意识，你有机会去训练一个有为无漏的观察的智慧，懂吗？
你带着这个有为但是无漏的观察慧，一分一分的去排除你的我执跟法执之后，能够去触证到自性清净、离垢清净、一切道清净、文字的圣意、
世俗的圆融意，慢慢慢慢把这些所有的圣意圆融周遍以后，到无功用转的那个地步，你就可以圆满二空真如，再入离言法性的一真。我讲得太远了，回过头来就是要训练这四句话当中的常如其性故。这句话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正智，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无分别智，也就是无分别后得智。它有很多很多的假名，所有佛法要你转变的思考习惯就是常如其性。换一句于切斯勒喜欢讲的，如实觉了。阿含经喜欢讲的，知如实，见如真。如果你的观察慧是如实的，你所见的都是真理，对不对？真的是垃圾啊，用的垃圾假名；真的是黄金呢，用的是黄金的假名。你不会对于垃圾的认知的对境起轻贱的心，你不会对于黄金那个贵重的向上呢起一个哦了不起的心态，没有，如实觉了。你只要用的智慧是真实的，你所见到的就是真理。你只要用的智慧不如实，你所见到的真理也是虚妄，懂我意思吗？但是因为你见到真理，所以反过头来就可以证明你的智慧用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妄。但是如果你能够如实了知它是虚妄的，也还是可以回来证明你的智慧是真实的。有没有一点奇奇怪怪？有没有一点觉得我在玩文字游戏？差别就在于如不如吧。如果你能够常如其性，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如果你不如其性，你就要硬要按你的情执、按你的成见来认识、来认定、来执实、来起细论分别，生而烦恼，进而造业，然后呢再怨天尤人，这个就不如了吧。所以常如其性是这四个字的关键，也就是整个佛法的关键。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假名为真如。不管你说一种、说两种、说四种、说七种、说十种都一样，因为一切法都有如性，你只要常如其性，那么一切法约为是来讲就可以入证为是实性。如果你不能够常如其性，纵使你见缘成实，你也活生生把它搞成品例子，懂意思吗？所以我今天花了很多的口舌，现在还没有解释三性三相之前，让你们先隔除掉对于三性跟三相的分别认知，知道这三性跟三相不过在讲一切法的三个面相。今天只是因为我们知不如实，用心不如真，所以活生生把这三相用得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对不对？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自信的功用，却一直不断的捆绑你今天的知见。这是整个我们今天在学佛态度上跟用心上的不善巧以及无明的所在。所以今天不是在于你写多少本书、读多少经、学多少论，而是在你用心能够常如其性。所以回过头来劝刚才我一开始要劝的几个人，你们今天很用功来学佛， 然后呢，给自己定了个功课，因为一些因缘没有办法随顺，断了功课。一般很用功的人都会怎么样？呵责自己，对不对？呵责自己。请问，呵责自己的心，跟忘了做功课，或者没有空去做功课，哪一个心比较要命？呵责的心，呵责的心就是贪嗔痴的随顺心。你看哦，菩萨戒哦，菩萨戒很严格的哦，你只要心念一动就犯菩萨戒哦。可是菩萨戒却在什么地方开源？如果你身心很疲累，偶尔忘了一个正念，这个罪可忏，是属于轻罪，好玩吧？因为你今天在忙一个你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却错过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轻罪可忏。菩萨戒虽然管得很严格，可是在这个地方却充分的表现出人性，懂意思吗？因为菩萨戒重视向善的可能性，只要你知，对不对？不在乎你今天犯重犯轻，犯重犯轻的评价人家拿去，对不对？人家在心里面随这个相造业，你今天第二心不随顺，你就清净，懂意思吗？说我真的，我学会菩萨戒之后，我真的很感动哎。佛法严格，感觉无情，可是他那种深情，他那种慈悲，他那种宽容，他永远把什么东西摆第一位？接下来的一个善的可能性，这永远都是最高的 priority， 最高的优先顺序。你们懂这个道理 ？Keep in mind， 把它摆在心里面，它是 golden rule， 第一要务，第一要务。什么事情都可以理解，没有不可以原谅的事情，没有不可以接受的现象。唯一不能接受的菩萨戒戒体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放弃，你呵责，你用贪嗔痴的心去评价他，让他断送了一个善的可能性。不管是自己哦，或者是别人，自己害了慧命，别人也一样害，对不对？罪更多。所以就怕你用骄慢嫉妒不随喜，对不对？用分别戏论的心又障碍了你自己跟别人的法身慧命。菩萨戒最在意这个东西，犯过不犯过，犯重跟犯轻固然也很重要，可是比不上以上那件事情重要。所以你看好，皈依佛就是皈依觉啊，觉就是我们今天的唯识实性啊，就是这个观察慧，就是那个施择的善巧力，懂意思吗？保持这个觉性，如实知了，当然最好是第一念，可是今天菩萨戒不要求第一念哦，他就第一念你自然做好了，并不保持下一次无过，懂吗？所以他反而并不太重视第一念做对，好玩吧？菩萨戒反而什么东西摆第一位？第二念能够知错，重过于第一念就能够做对，第一念做对搞不好是你瞎猫碰死耗子啊，嘟嘟哦，因缘很善巧，没有障缘的刚好你就做好了。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抬得很高，说啊我无为，我任意，我自然。 No， 厚厚实有待观察。佛法的观察是这样子，就看你的相续心了。所以向上造业，那个是过失还是功德，很难讲哎。佛法是这样子看的，佛法是这样子看的。佛法要摆在那个东西，微言大义讲的是什么？它的价值观，它的取舍在什么地方？永远保持一个善的可能性，没有条件可以交换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事情必须要 keep it open。你要让他永远有那个可能性，任何让他障碍发生的所有造作都是过失，不管那是善还是一个恶的心所，都是过失。所以难不难？很难，因为我们
无心不动在造业，对不对？可是你问你造什么业，你可不可以明白它的果效？在你今天给司法界苍生一个下一个再一个又一个的善的可能性，你有没有给这个机会？还是你在做障碍？你如实截了，其实我们今天随顺这个世间的因缘去做一个约定成熟的事情，你要不要一定要用什么啊？我在起贪念呐、啊，我又起嗔啊，我要起不耐烦呐、啊。你看到你这个行为暂时结果，而那个结果已经是稍纵即逝的前一刹那以前的东西，可是你却忽略了现在在明白你刚才那个刹那所造的错误的那个决心，你懂吗？你当面一直不去保认这个决心，却一直不断在挂在哪里？挂在那个落懈的影尘上。佛法要你不要活在还没有做犹豫不决，做了以后后悔不停，不断用内疚去磨你的心，心磨身不磨。佛法要你身是法器，尽量让它磨，心可以不动，心可以不必随顺习气动，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向。这个准则你要抓到，佛法才能够学得轻松。这个东西，这个心态如果抓不准，学佛会越学越苦，懂吗？人生已经够苦了，学佛不需要把它另外加上一个重重的枷锁，学得不清凉，学得不自在。但是不因为我这样子松绑了你放肆的心哈、啊，反正可以忏嘛，我第二心再来忏，因为不是说这个是这是最高贵的情操吗？对啊，那你要改得过来啊。第二个条件是后不复造，如果你的第二心知其前迁，了其缘起，你就可以得到于中的不再犯的智慧，这个也是同等高贵的东西。而这两个条件必须要同时具足，才是菩萨戒要我们修的止观方便，懂意思吗？唯识观就是在支持为什么戒体所教的止观方便是要这样子操作，是要这样子用心，是要这样子观察，是要这样子施责，是要这样子修习无间，无功用而转，这样保任我们的真心，而不要动不动用言说分别在那边找真心，找个鬼哦！真心让你见，让你保任，让你保任，没有这种事情啊，都是一心一心这样的相续当中，用后心检点前心，一直不断的去保任你一念一念相续，无染着，自心清净的功能自信。这个是各宗各派，不管你是教下还是宗门，都要讲究的东西。所以关键就在这个常如其性故。所以你要认识在佛法里面所定义的真实是什么。所以今天写了一个白板，就告诉你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最后的结论是真也是真，假也是真。可是你如果用错心的话呢，真的是假，假还是妄，懂吗？一个字都不用改。这一篇文章有两种解释，一切皆妄的解释，一切皆真的解释，不能靠这个白板。可是今天如果你用世间法的思考习惯，你一定要八连党的巨马一出来，立刻在十分钟之内要搞清楚谁是好人跟谁是坏人，是不是这样子？立刻三分钟之间跟别人交谈就成见立判，剩下来就找证据，是不是这样子？你把自己落在什么样子因果关系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老用不了真心，也出不了三界？整个的用心关键的善巧方便止观的下手处就在这几个字，常如其性故。啊，常如其性故很难吗？只是本来发耳对不对？少掉一些不必要的分别造作，如实了知它是如何缘起，就安住在如何缘起底下。就跟佛，大家都要脱钵，我就脱钵，脱钵完了我们大家和和共议，脱钵三五家就要回到本座上用餐，不管脱多脱少，对不对？然后呢，要上桌之前就要洗脚清净，这些东西大家都约定成熟，生活在律仪当中，
这样子，
保持道还在平常。
所以呢，不必用任何夸张异类的话语跟心态来去描摹那个东西，那东西其实不是太远，但是因为它太近，可是就在举手之间呢，你会用了太多增增减减的观念。
所以有些时候呢，禅家的方便要你怎么样，打的
这个心意是死啊，
才能够让法身活。有人说要你念的佛清净，一尘不染，一心不乱，对不对？你的法身慧命才可以于中复苏出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方便的譬喻啊，假说而已啊，假说而已。你要知道这些话语背后所要描摹代表要你用心的善巧是什么，那个才是关键。所以再回到有名延寿禅师的话，他为什么写中经录一百卷，他只是要告诉你怎么样读经，怎么样了圣意，才是学经学论的关键。他说他有名研究禅师很喜欢般若经，他说般若经就不过就是一面镜子，由它为体，一切经教也都是镜子，照了我们的如实相，它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接受它是那个样子，看到它无限的缘起，保持善的可能性，相续而转，对不对？而所谓善者，不是像世间的分别善，而是真正的性善。所谓性善者，就是自性涅槃，不起贪嗔痴的随顺心，就叫做善，对不对？那个不起烦恼逼迫造业的自在性，就名为涅槃。佛法讲的善是这样定义的，所以要如实觉了，对不对？怎么样让你的心随顺涅槃的法性，然后呢，去成就你的无上菩提，然后再用你的无上菩提教导一切法界的众生同入涅槃的法界，对不对？辗转因缘，互相增上，整个的修行之道、成佛之道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了要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过程，方便起见，所以唯识家才不得已的安立了毗力所知性来讲名言的部分，依他己性讲缘生的部分，对不对？你要假借什么缘生出遍计所知安立的名，懂吗？所以依他起指的是我要取哪些缘，然后呢遍计值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安立那个名，让别人方便了之，而缘成时就要告诉你不增不减他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你只要明白就好，明白就好。所以用这毗力所知讲一个事情或一个法，属于名言安立的部分。讲依他起性是要讲任何一个法需要哪些因缘它才有办法成立的那个部分。圆成时是要讲任何名言由因缘所安立的名言它要指涉的那件事情，不增不减的如其因缘所要指涉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不增不减的如实觉了那个范畴，对不对？那就叫圆成实，不要增加了，不要少于毗力所知依他起所要指涉的范围。如果你多了你减少了都叫做不如实，只要不如实你就一定是落在什么毗力值的误解当中，你没有随顺依他起的因缘，你当然也更不了圆成实。所以你一个性不懂，三个性都能不通，懂吗？不会说哎呀我了遍计值，但是我不了依他起跟圆成实，笑哎！你如果不见到，你如果不见到圆成实，你就根本不晓得依他起。如果你不记得遍计值，你也不可能见到依他起。如果你不记得圆成实，你就不晓得依他起上的遍计值原来只是方便施设而不是真实的，懂吗？你如果不记得遍计值，你也没办法在依他起当中看破遍计值本空而了圆成实，懂吗？所以彼此都是互相需要的，你需要我来，我需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自己搞错了那个机制而用错了心，修十年八年十载八载无量劫也都是枉然，因为你只是懂了什么
皮毛的分别。你这个分别可以积累如十卡车那么多的知识，可是一样还只是分别，两个字就说完了。所以用心说难很难，说简单也简单的要命，对不对？所以就跟易经的易一样，有三个易，一个易简易本来就简单的，可是也很难，为什么难？变易，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到底它是难还是简单呢？看你用什么心嘛，对不对？你要看对道理的用心才会正确，就是你要用心正确才看得懂道理，这之间的矛盾从哪来？怎么来？所以中间要有个方便，那个方便就叫做有为无漏法。而在这个当中，白板当中最重要的有为无漏法就是四个字：二空真如。二空真如是我们今天要入一真正离言法性的观察会，我们也称为它叫正智，也称为它的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并不是你所证的真如，它即但不就是，你不能把圆成实性就等于真如。圆成实性是我们今天借着解释密经以来的文句施设的道理，它是一个理，它是个理则，懂吗？是一个说明什么理则呢？说明一切依他起上的片即执，他发而本空。这个理则的叙述名为圆成实。所以圆成实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理则的叙述。你只要顺着这个理则的叙述去看一切法，你就会训练你的正智。这个正智给它个名称叫做般若波罗蜜，一个很高贵的名称。等到你能够用这个智慧，用到见一切法都能够看见法性的时候，也能够如实觉了它的自相不可得的时候，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改了名称，叫做无分别智。那继续再用那个智慧，用到金刚预定后心，就改一个名称，叫做萨婆若。入了佛位以后，改个名称，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在玩转其名的游戏？性发而不变异，那个从发而以来性不变异的特性名曰真如。而不变异并不是有一个自性而不变异，是因为一切法因缘生，无自性故，无有法生，哪来住相变异，乃至于会有灭相可得。因为一切法就显了无生无住无异无灭的无为性，所以一切法波涅槃。我说的快了，整个解释密经就在讲这个道理。你读过解释密经，你读过变法法性论，你读过成为是论，读到二十五颂，哇，原来只是如之一次而已。可是你要把我们的个性还原到如的状态，对不对？楞严经用了十卷，楞伽经用了四卷，圆觉经用了十二品，对不对？不管是广还是略，只是看我们的根，我们的病在哪里，哪一种病比较重，哪个药下的比较多，如此而已。唯是不过就是让你认识我们今天对境，不要在境界上分别的那个跟鸟猛那样，拿博物学来分类，我们有生物跟无生物，那生物里面又有动物跟植物，无生物里面有矿物，然后呢，然后再界门纲目科属种，你分类到死，你能够了吗？连学佛学法相中，你看有这么多的名相要去学习，可是，一入为四法相，在还没有我们一起去入到成为说论很深的部分的时候，我要你们先学整部唯识论的宗旨是有假说法，有种种相转，而这些东西的相都是此一事所变。先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可这结论干什么？不是让你停留在一切法假就够了，而是要你得到一个如实觉了它是怎么的假，怎么假出来的，又怎么样还它一个真呢？而假跟真原来是不二的啊！讲不二并不讲它就等号哦，而是说你如实知道它是怎么假，就保留在他假适用的范围当中，不增不减， 那这种如实治疗假就是真，懂吗？
因为除了骗观一切缘起之外，根本没有真。真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理想，可是它不能说是没有，懂吗？
它就表现在各个分位，你只要如实遵守它的范畴性，随着它的因缘改变而变化你的认识，保持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态度，于中所生出来的智慧不会在后后时生出种种流露的烦恼，依这个烦恼逼迫我们去造不自在的业，受我们不喜欢的果。偶尔当然可能瞎猫碰石耗子得到很美满的果，于在里面爱恋其中，对不对？又造了我们今天贪嗔痴的习气，又熏起很多的业，又感召很多未来不自在的果位。
所以回过头来还是四个字，善用其心，
用心如镜，还给他一种三性三无性的观察看待这一切法，如实觉了这一切法，毗陵记所执是依什么名言如实的安立，认识他依他起是假借哪些因缘而如此安立，于中知道
不要去执非毗陵所执所说的，非依他起所采的缘，而另外再生出一些我执跟法执，增生我们的烦恼障跟所执障，只是学习到这种用心的态度，就叫做唯识观。
有着唯识观，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绝了一切法，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让一切法的法相五色昭然洞然明白，可不可以？
是为什么永明延寿禅师憨山老人他纷纷在佛法的末流的时代为什么要采用唯识来解决一些如果只是单纯要去认识实相那个动机之外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
各说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凡夫，都是从散心细论分别的状态入修到圣人去的，在走过这一段慢慢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用心正确确实非常重要的，而心总是在向上打转，于是你不回头来如实认识相，而相又太复杂，你不能驾驭那么多的凡夫，所以只好用三性三无性来驾驭他的理则，要如实运用这个理则来观察一切差别的假象，训练你用心如镜的善巧方便力，这个名为圣道止观，不管它叫般若观、四念住还叫唯识观都一样，懂意思吗？只是每个人所传承教导的方便不一样，个人的擅长不一样，每个殊胜不一样，因为他要解决的病不一样，所以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用对的药，走对的疗程，你才能够把药效发挥到最好。所以呢，回头过来一直不断的要修正自己的闻法的意乐，那个动机要用对，对不对？佛法要学的能够受用，这是我们今天自己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概论，我们下礼拜还是这张表，因为表上的文字都还没有解释，那你们要看的东西呢就在哪里呢？就在624页到626页这段文，还有一段文请注意，请往前翻到619页，619页这边有一个论文标明为论文25，有没有？一直到620页第四行中间这段文也请你们顺便看一下，我这张白板就是用这两页啊，就是用这三页整理出来的一个科表啊，你们去对照今天所抄的白板，再配合这三页，你们自己去预习一下，下礼拜我们正说这个科表里面的内容。好，今天到此为止。